在我们当中啊，我就把它应该这个地方。
弟兄姐妹，大家下午好。
好。
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圣经，是有关以色列人他们回归以后所发生的历史。我们许多人，有些人对着以色列人的历史很有兴趣，但是大部分人对着以色列人的历史也许没有什么太多的认识或者是研究，也没太大的兴趣。我们对着中国的三国演义、康熙王朝比较有兴趣，但是呢，圣经里头所记载的都是神对着他的百姓所要启示的，所要让我们应该认识的事。所以说当我们在读这些历史的时候，就对着我们，特别是属神的儿女，有着特别的意义，也对着我们来讲也特别的重要。因为这里不单单是以色列人在历史中他们所经历过的事，也是今天我们在属灵的经历里头也一定会经历过的。我们每一个人不但在这里经历这些历史，我们也经历神的带领。所以说当我们在读旧约，特别是在旧约里头的时候，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不要只是想到那只是都是他们的事，跟我们没有关，其实这些所有的记载都跟我们有极大的关系。所以说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要掌握把握住那些属灵上的原则。如果我们读来读去只是读故事的话，那对我们的帮助不多。所以说当我们在这些里头历史的当中，以色列人他们经历这些事的时候，那里头原则是什么，那个把握住的话就非常的宝贝啊，那我们自己在属灵的成长上就有很大的帮助。我们都知道旧约一开始前面是五卷书，创出立民生啊，这就是律法书，也就是我们一般所大家都知道的摩西五经。那接下来呢就是历史书，那历史书从约书亚记一直到尼希米记。那圣经熟一点的弟兄姐妹就说啊，刘弟兄你讲错了，不是到尼希米记，是到以斯帖记。对，按照圣经的排列，最后一卷的历史书是以斯帖记，但是按照时间发生的先后次序的话，尼希米记是最后，它是发生最后的一件事。所以说当我们在读尼希米记的时候，里头有很多累积的宝贝的教训在那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特别是南边的犹大国，他们被巴比伦所毁灭以后，很多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神在那里有一个预言啊，那个预言就是讲70年以后他们还要再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说在历史上的记载，以色列人有3次的回归。什么叫回归呢？就是神让巴比伦把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呢神也允许在70年以后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那这3次的回归，第一次是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下，再带领了一些人回到耶路撒冷去。那所罗巴伯他们第一次回去的时候，他们做了什么事呢？他们最主要就是恢复重建圣殿，因为在战火的当中圣殿已经被毁坏了。你知道圣殿就是代表神与人同在的地方，那个地是讲到神在这个地上他有一个能够居住的地方，他的名要安置在圣殿里头。但是当以色列人被掳之后，神在地上他没有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所以说他神的心一直巴望以色列人能够重新回到耶路撒冷，能够重建圣殿。那所罗巴伯就是有这样的被神的灵感动， 他重新回到耶路撒冷，他重建圣殿。那第二次的回归是在文士以斯拉的带领下，圣殿那时候建立起来了，当然没有所罗门所建立的那个圣殿那样子的宏伟华丽，因为当时环境不许可，他们经济上也没有办法，但是圣殿还是建立起来了。但是圣殿建立起来以后，神的心还是不能满足，为什么？因为只有一个徒有外面的建筑物，神的心怎么会满足呢？那文士以斯拉他就被神的灵也感动，他回去以后他就恢复在圣殿里面的侍奉，他把所有以前在旧约按照三藏样式神所启示的，不但圣殿是按照三藏的样式，所有里面的侍奉，祭司利未人的侍奉都必须要按照山上的样式。所以说你看到圣殿里头有人在那里侍奉，在那里敬拜，这是很重要的。那这是第二次的回归。第三次的回归就是讲到今天我们读到的尼希米，尼希米他第三次的回归，而他这一次恢复最主要的是恢复耶路撒冷城墙。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城墙已经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所以说整个耶路撒冷城它圣殿是有了，里面也恢复了祭祀，也恢复了侍奉敬拜，但是还不够。城墙我们都知道耶路撒冷是在高高在上，在山高原上，整个你从老远的地方，所以说你看诗人他们特别是读到上行之诗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每一年有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在从各地来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老远就看到那高高的耶路撒冷城，所以说耶路撒冷是在高高在上，它地理环境上就是在高山上，所以说当耶路撒冷的城墙没有的时候，它有好几方面的意义。你知道城墙是什么？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吗？第一方面，城墙就是隔分别啊。你只有是城里面的人，你可以进入；你是敌人的话，城门一关，你进不来的。所以说，你看城墙第一方面讲到它是一个分别，第二方面呢，城墙有保护的作用。两国交战的时候，城墙是第一个保护城内本国城子民的一个安全的措施。今天我们使用电脑的人就知道了，电脑上你一定要装一个什么叫做防火墙，如果你没有防火墙的话，你的电脑就暴露在外面了。今天很多外面无聊的人啊，就像仇敌一样，他到处在那里射火箭，他要攻击你的电脑，要偷取你的资料，对不对？所以说防火墙的用意是什么？保护你电脑里头所有你个人隐私的资料。那在古代这个城墙它也有这个意思，它就是保护本国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在圣经里头讲到城墙的时候，另外还有一个更高的意义，那是讲到神的见证。耶路撒冷的城墙，当人在远远看望的时候，人就知道那边是神的圣城，那边是神的圣殿所在地方，那是神与人同住的地方，那是神的名所安置的地方。那你讲到那是神的见证。所以说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原来尼希米回去他里头被神的灵感动，他原来他不需要回去的，他不是那些被掳的，他是土生土长的巴比伦的犹太人。就像我们今天这边很多这边年轻的孩子，他们是 ABC 啊。什么是 ABC？ 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对不对？他们对着国内他们也许没有那么深，不像你我的那种感情特别的深厚。尼希米 就是土生土长在巴比伦，但是他是犹太人，而且他职业上他是王的酒政，他是在宫廷里头服侍王的，在那个时候做酒政的官位算是挺高的，他所以说就的生活条件来讲的话他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一个人是被神所使用的，神的灵充满着他，他不但只是看看自己，因为在那时候很多的犹太人他们只是为着自己的生活忙碌，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在宗教上他们没办法有献祭，但是他们却开始了会堂的制度。会堂的制度就是几个家庭在一起，你就可以读旧约，你就可以在那里敬拜神，你所没有的就是献祭。他们非常满足这样子的生活，而且在巴比伦他们开始做学习做生意。犹太人非常厉害，到哪里啊？你看看有钱的人都是犹太人，他们从那个时候就是开始学习做生意。所以说那时候许多被掳去的巴比伦的犹太人，他们在巴比伦的生活都非常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富足，而且他们在宗教上也有依托，他们非常满足。所以说他们并不想回到耶路撒冷去，因为耶路撒冷已经荒凉了。但是尼希米不是，尼希米虽然在苏珊城的皇宫里头服侍王，但是他的心却向着耶路撒冷。所以说当有人从耶路撒冷回到这个巴比伦去的时候，他就问，他就关心耶路撒冷的光景。当他知道原来回去的这一帮，回归的这一帮，跟着所罗巴伯跟着以斯拉回去的这一帮人在耶路撒冷大受遭难受凌辱的时候，当他听到耶路撒冷城被拆毁掉，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他里面的心就非常的沉重，他就为这件事情哭泣，在神面前进食祷告。你看到没有，大部分的犹太人他们都满足于他们的生活的光景，他们非常满意，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天上的神并不满足这样的光景，因为神是要他的百姓在耶路撒冷有献祭，在耶路撒冷有圣殿，有神的名在那，有神的见证在这个地上。但是那时候都没有，百姓神的百姓非常安逸非常满足，但是神的心呢？神的心一点都不满足。所以说尼希米是这一帮与神表同情的人，他摸到神的心，他知道神要什么。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光景又怎么样？今天这个世代的光景跟尼希米所处那个世代非常非常的相近。今天我们也好像有很多宗教的活动，我们在生活上神也非常的恩待我们，所以我们就非常满意我们所处现今的光景。我们没有问一问神要在这个时代神要什么。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神要让这个时代他的名被高举，耶稣基督的见证能够被人所知道，这是神所要的。神要兴起一帮与他表同情的人能够来从事这样的事工。在旧约尼希米就是这一个人，尼希米他里头被神的灵感动以后，他不是仅仅在那里被感动而已，他里面有感动，他外面就有行动。今天我们许多的人听到好的讲员，到处去找好讲员听，网上也听啊， 特别的聚会也跑去，我不说这不好，这非常好，但是我们往往是仅有感动，每一次听完这篇道，哇，真的被神的话语所摸着，然后呢生命里面没有改变，回来以后还是一模一样，下一次再去听不同的讲，再去听，再去读，再去改。离心里头他心里面有感动，他外面就有行动，他就求王能够让他回到耶路撒冷去，他要从事一件恢复城墙的工作。神的灵感动他，神的灵也带领他，给他开路，让他有这样子的机会，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去，得到王的命令，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当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并不是一头就栽入到这个恢复的城墙的工作里头，没有，他先花时间，没有跟人商量，他夜晚的时候去巡视整个耶路撒冷，他看到城墙真是被拆毁，城门真是被火焚烧，他里面就在神面前祷告，他求神与他同工，他就把这里面的负担，他就召聚犹大的百姓、贵胄、祭司、官长，他就说我们要起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你看，这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一切按照神的灵在他里面的带领。因着这样，当他把这个负担交通在弟兄姐妹的当中的时候，百姓就起来说，那我们起来重建城墙，神就恩待他们，他们就开始恢复城墙的建造。但是弟兄姐妹，每一当神的工作在这里进行的时候，你就知道仇敌就有工作。所以说，当有外邦人、亚拉伯人，他们听到有从这个尼希米从回来要重建城墙的时候，他们就冷嘲热讽，他们要拦阻这个工作。但是尼希米把这一切带到神的面前，他把这些拦阻借着神都给他挪开。所以说到了尼希米记第三章，你就看到整个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就众人如同一人，他们都参与在这个事工里面，那里记载非常的美丽，个人面对着自己家的屋子开始重建城墙。那意思是说什么？整个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犹太人，他们都投身在这个侍奉里面，因为整个城墙只有每一个人都投入的时候，这个城墙才能够重建，对不对？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也是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重生得救以后，我们就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今天不是某一些肢体特别大、特别有功用，他们在那里摆上，那是不够的。今天单凭尼希米一个人的力量，单凭他号召少数人的力量，要重建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墙是不可能的。只有全体的人都参与。所以说，你去读尼希米记第三章的时候，你就看到整个会众大家都投入在这里。那是不是有少数人不愿意参与呢？是，有一些有钱的人，他不愿意用他们的肩挑担子，这些人的名字都被记载在圣经上面。今天在教会里头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可以让每一位弟兄都参与，但是总是会有少数弟兄姐妹，他在教会里面总是做旁观者。但是圣经里面记载，当他那一份没有做上的时候， 其他弟兄姐妹就得付额外的代价替他做上，要不然就怎么样，城墙整个恢复好了，但是会有一个怎么样破口，一个有破口的城墙，他就没办法拦阻仇敌的进攻，仇敌就可以侵入，仇敌就可以偷窃进入到你的城内做破坏做谋杀，是不是？所以说弟兄姐妹，我们每一次来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当中没有旁观者，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尽上神在我们身上所托付的。所以第三章非常的美丽，当这个工程进行非常顺利的时候，就发现仇敌已经不再是冷嘲热讽了，仇敌就进行实际的攻击。所以在第四章里头就讲到，仇敌想尽办法联合其他的人要来进行破坏这个重建的工作，这是仇敌一向的手段。因为当神的工作在这里被兴起的时候，仇敌要想尽各样的方式来拦阻神的工作。今天如果我们当中没有城墙的恢复，仇敌看都不看我们，我们当中平平安安。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这里有兴起神的见证，因为当神的见证兴起来的时候，对着仇敌有极大莫大的威胁，他一定在我们当中做一些拦阻。这个拦阻，这些攻击可以是从外面来的，所以说第四章就都是记载从外面来的攻击，要拦阻整个城墙的建造。尼希米借着祷告，借着交通与弟兄姐妹，他把这些神的负担交托在弟兄姐妹的当中。所以说看众人就如同一人，他们白天工作夜晚也工作，他们一边工作一只手拿着圆锹，一只手把持着刀剑，那个意思是说他们树叶匪懈毫不松懈，在这里完全为着神的事工完全的摆上。所以在这里第三章第四章里记载，这里的记载让我们看到，当神恢复这一个工作的时候，是从一个人开始，但是这一个人他没有办法完成神整个的工作，但是却从这一个人的开始，他把神的负担带领到会众的当中，会众就因着这一个人能够都 echo 都响应神的这个呼召。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哪边有神的工作，哪边就有仇敌的进拦阻，仇敌的进攻。仇敌的进攻在第四章里面是借着外面的攻击恐吓来针对，到了第五章，第五章就从里面的拦阻开始。所以说在第五章我们刚才念的圣经里头，它不仅仅是一段历史上的记载，它乃是讲到告诉我们看到，当我们在进行这一场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我们看到仇敌的伎俩是什么，我们怎么样面对这样子的攻击，我们怎么样面对仇敌的拦阻，这是我们应该所要学习属灵上的功课。第五章可以分成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是一个段落，那刚才我们念到的时候其实非常的简单的啊，就是讲到说，因为大家都投入在这个侍奉的里面，大家都参与在这个城墙的重建里面，这些很多人的家庭里头，他就没有办法再到了田里头，没办法到葡萄园里头去耕种，到田地里头去耕种，他就没办法照顾他自己的田地。那你经济上差一点的人，你就会发生怎么样？青黄不接了。你的钱就不够用了，因为这一个城墙的建造不止一天两天的时间，后面告诉我们整个工程建造52天， 所以说这些穷的人他们还怎么办呢？在那个时候你穷了，那你就只好怎么样，变卖你的这个财产，去跟别人借钱呢。所以说你看在这里头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有许多百姓和他们的妻子就大大呼号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太人。这个埋怨不是针对的外邦人，不是针对的那些亚拉伯人，是埋怨他们自己的兄弟。你看到没有，今天一方面我们是看到仇敌的伎俩，仇敌的伎俩一方面是外面啊，借着外面的环境来拦阻，另外一方面更多的是借着教会里面内部里面的纷争。这两些事情哈，你就会发现神都允许，神许可仇敌外面的攻击，要让我们学习更多依靠他，来到他的面前，知道如何面对艰难的环境。但是神更重要的不光光是城墙的建造，我再说城墙的建造是外面的，更重要神所关切的乃是这一个百姓的建造。外面有一个城墙需要重建，百姓自己他们的生命也需要重建。而第五章就告诉我们他们的生命还非常的幼稚。你有没有看过一些教会，当教会里面有特别的侍奉，譬如传福音，去带领弟兄姐妹参加福音营，整个教会都可以动员起来，弟兄姐妹大家都参与投入，或者我们要办一个特别的活动，每一个人也都投入，好像大家都非常的爱主，在侍奉里头出钱出钱出力出力都没有问题。但是呢，当教会里头有弟兄姐妹面对生活上的难处，或者弟兄姐妹因着在服事上里头一点点的争执，这时候就看出来弟兄姐妹的生命没有太大的改变，立刻就发生分裂，立刻就发生怎么样争吵。那个意思说大家为着事工上摆上好像都很爱主，但是当面对在生活里面的一些细节一些小事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暴露出来了，好像那些所有的侍奉那么参与那么投入福音营的服事，怎么在生活里面一点点的小事就把我们打败了？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并没有随着我们的服事在这里成长。所以说第五章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这些官长这些贵胄，他们虽然也投入在整个城墙的建造里面，但是他们看到其他百姓他们生活上需要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这是得利的机会，所以说他们放高利贷，他们把这些贫穷人家的孩子纳为他们家的仆人。那你说他们怎么会做这些事呢？他们怎么难道没有看到这些其他的人都是他们的弟兄都是他们的骨肉吗？我想跟着当时的背景社会环境都有关系，因为外邦人都是这么做的，所以说这么做在一个社会环境里头是不会被人家苛责的，也不会被人家责骂的。但是神的百姓呢，神的百姓的根据，我们行事为人是根据什么？是外面的风俗呢，还是别人都这么做所以我也这么做？弟兄姐妹，我们到底行事为人是根据什么？在旧约里头摩西的五经，请我们打开圣经利未记25章， 利未记二十五章，这是神的话，我们读三十五节到三十七节，弟兄姐妹看就好，我来读。利未记二十五章三十五节到三十七节，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利，借粮给他，也不可向他多要。这是神的话，神百姓行事是根据神的话。你借钱给你的弟兄，是因着他有需要，你不可以向他取利；你借粮给他，是因为他肚腹饿，你不可以向他多要。最有意思的在这里是讲到中间加入一句话，他说只要敬畏你的神。弟兄姐妹，你怎么看这句话？当我们在这里跟弟兄姐妹有借贷的时候，神说你不可以向他多要，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这就是敬畏你的神。听得懂吗？当你不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不敬畏神。所以说在黎希民那个时代，那些贵胄、那些官长，他们跟他自己的百姓、他们自己的骨肉同胞，他们向他发高利贷。哎，说实在的哈，也不算高利贷，才多少啊？1%，一个月1%的话，一年才多少？12%呢？你知道台湾啊，早期的那些公务人员啊，他们可以把钱存到政府里头，政府给他们多少趴呢？18%，18%就18%呀。台湾所谓的高利贷是多少？2%吧，最少3%，这是你要借钱的时候1/3你也借了。所以说这些贵胄他们所做的，其实按照当时社会的环境来讲的话，这没有什么的，应当的。但是在这里，今天神的百姓不是看着别人怎么做。所以说我们在教导年轻的弟兄姐妹的时候，特别是孩子们，他们孩子们你跟他讲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看这个啊，孩子们他们里头就有一个这个反抗的心理啊。他们最常给你讲的就是说，为什么，为什么某某某可以做，为什么我不可以做，对不对？我想我们家里有孩子，孩子常常跟你讲说为什么不行，对不对？你告诉我个理由啊，别人都在做啊。那我们就要告诉他，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别人可以，我们不可以。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黎希民在这里也是这样子说哈，他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所以说你看旧约里面的话都在黎希民的心中啊，一个被神所重用的，他知道神的定规是什么，他并且看到神真正在乎的是百姓敬不敬畏。所以说黎希民他知道这些，那你说那些祭司、那些贵胄他们不知道吗？也许他们也不知道，但是他们为着利就放弃了这一切。所以说在提摩太前书那里讲到贪财是什么，贪财是什么？万恶之根啊。一个人里头有贪的时候啊，什么 principle 什么原则都不要。前一阵子看报纸哈，讲到一件事情，这个台湾有高铁哈，是从台北到左营，台北是在北边，左营是在最南边。 有一个很知名的大学的一个法律系的教授啊，他要从台北到左营去，一张票那个时候是大概1400，不到1500块钱新台币，你要买的话。他这个人是法律系的教授，他偷鸡摸狗，你晓得他怎么买吗？他买两张票，一个就是从台北上车，立刻就下车，是板桥下车，所以说只要大概不到200块钱台币，他就可以进车站。但是他又另外买了一张车票，是从台南到左营的，大概也是200块钱不到。所以他总共买了两张车票，多少钱？不到400块钱。他上车了，他进站用第一张车票，出站用第二张车票。牛智被抓了，一个堂堂大学的教授，教法律的，偷鸡摸狗，贪小便宜，这就是我们人。今天我们不是说他，其实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们生活里面有好多事情都暴露我们这个里头的贪呐、啊。许多时候贪，我们就没原则了。所以说，当百姓在这个光景底下的时候，尼希米一听到这句话，他就盛怒。这个发脾气好不好？啊，弟兄姐妹，当你听到教会里头有一些不义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处理？你知道哥林多的教会跟我们很多现在的教会差不多，哥林多教会里头有各样子的问题呀、啊。结党纷争，互送互相诉讼，更不得了的是怎么样？有人过了这个继母做他的妻子，但是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怎么样 ？That's fine，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所以说，整个教会就是这样子的光景啊。尼希米他看到这件事情，他听到这件事情。他不是当作平常，圣经上记载说，他就听见这呼号，便甚发怒。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有许多的事情，我们是睁只眼呢，还是闭只眼？但是。这个发怒哈，圣经里头说我们不要随便发怒啊，啊，因为当我们在发怒的时候，往往我们所做的决定都不是好的决定，同意吧？
嗯。
啊，夫妻吵架的时候，啊，口不择言，一生气了，口不择言，说出来以后，第二天怎么样？才后悔，但话说出去了，已经没办法了。所以说，当你在盛怒的底下的时候，最好就是一个人安静下来，离开现场。其实，在家里是如此啊，是教会的同工会更应该如此啊。每次同工一开会，大家吵得面红耳赤，你都盛怒。其实那个时候应该安静下来，把你的嘴闭上。你看到尼希米哈？一方面记载他盛怒，一方面他就说我心里筹划，那什么意思啊？他没有立刻在他的怒气底下行事啊，他安静下来，在心里头自己在这里筹划，这样子说好不好？这样子做好不好？这样子做讨神的喜悦吗？这样子说讨神的喜悦吗？他心里头在那里盘算。今天我们没办法像主耶稣那样的，主耶稣他所发的怒气一定是义怒，因为他没有罪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发的怒根本是不应该发的，同不同意？ 不管你是在同工会，你要是在家里边跟你的对配偶争吵的时候，你不一定是 always 对嘛，对不对？你更没有资格立刻按照你的心意里头来说话。离心他慎入，但是他心里头策划，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含在罪身里面，我们有可能犯错嘛。只有当我们这个人谦卑在神面前，知道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这才好。所以说他在心里筹划，他就斥责贵胄和官长。哎，如果我是离心敏的话，我绝对不做这一件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吗？哎，如果我问你，你是离心敏，你听到这件事情的话，你会怎么做？你要知道，离心敏赤手空拳从苏珊城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城，他没有什么人脉啊。你知道今天我们要到一个地方要开始一件事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建立我们的人脉，你一定要有一个财力上的支持啊。你去找那些最穷最没有力量的人呢，你还去找那些贵胄祭司长那些官长，你怎么开始一个事工？是不是？所以说当你去读前面一这个第二章开始到第四章的时候，离心敏的施工很多是跟贵胄跟官长跟祭司是有极大的关联的，因为这些人支持，没有这些人支持，他的这个施工的推展是非常困难的，同意吧？离心敏好大的胆子，他要得罪这一帮人的，这一帮人是我们所说既得利益者，因为他们从这件事情得到好处嘛，离心敏要把他们的好处剥去掉。其实离心敏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因为这一帮人都是他所需要的人，他跟他们作对，这是第一点，你必须要看到，他真是有从神那里来的胆子。第二点，离心敏在这些斥责这些贵胄这些官长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如果离心敏自己也跟这些官长一样，也在那里放高利贷，也在那里收纳别人的儿女作为他的奴仆，他敢不敢斥责这些贵胄？他敢不敢？不敢。错，错。今天我们不要看别的，今天在中国，今天中国搞反贪腐抓到最大一个腐败是谁啊？哦，你们都知道了。那一个人他原来是做什么的？就是管贪腐的，他一天到晚在斥责，到各个地方去斥责你们贪污，但是他自己是最大的贪污者。所以说离心敏他自己也是一个贪污者，他自己也在那里放高利贷，他是捉贼的喊抓贼的喊什么做贼的喊捉贼啊，是不是？但是离心敏历史上告诉我们，当我们去读到第十四节一直到末了的时候，我们发现离心敏他不是这样子的人，当他这样跟他斥责的时候就更有力量。今天这些做贼的喊捉贼，他们是心虚啊。所以说离心敏在这里因着他自己在神面前的摆上，他知道神要的是什么，因为他自己敬畏神，所以说他在这里斥责贵胄官长。那这些贵胄官长知不知道离心敏所做的呢？我想一定也知道。你们为什么呢？因为当他在这里斥责他们的时候，他们众人就都听从了离心敏的斥责，愿意把他们所得来的 归还给百姓。我们实在也相信，这还不光是尼西米靠着他自己在那里做省长的这一个权柄啊，那没有用的，实在他是以身服人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圣灵在那里工作，这些人他们才愿意把他们得到的好处，已经得到的好处再释放出来。所以说你看到在这里头，他神的工作让我们看到尼西米他是看到一个身体的合一的重要性。这些贵胄、这些官长、这些祭司们，他们明明看到这些都是自己的骨肉，都是自己的同胞，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感觉，我们是一家人的感觉，反而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神许可仇敌在这里工作，仇敌是从里面在这里工作，这个里面的工作往往造成更大的伤害，但是神都许可，因为神不光是要一个外面城墙的重建，神要这些百姓生命的重建，生命里面的城墙被建造起来。那个意思就是说，贵胄、官长和百姓都必须要看到他们是同为肢体，他们同是神家中的人。尼西米他有这个看见，在旧约里头虽然没有讲到是身体的观念，但是今天当我们在新约的底下所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就非常的清楚，尼西米是把所有众人都当作他自己的家人，所有的人都是在一个身体里面，因为他有这样子的看见，他才有这样子的判断，他才有这样子的形式。所以说你就看到仇敌虽然有工作，但是神在仇敌的工作上反而建造了教会，建造了当时的百姓，让贵胄官长都愿意臣服下来，让整个的见证反而怎么样被恢复起来了。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真实的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许多时候当我们在这种仇敌外面的攻击底下，当我们处在 不好的环境里头，在内部里面的各样的纷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都没有亮光了，神为什么许可这些事情发生？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这一位神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只有借着这些事情能够让百姓重新被建造起来。那在这里头这件事情能够这样子的发生，有一件事关键，就是从十四节，十四节才讲到尼西米这一个人。尼西米说他来到这里十二年的时间，他没有收取各样的做省长的俸禄，他好像那个时代的孟尝君一样，犹太人的孟尝君。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这个记载里头有个孟尝君养了很多的人，但是后面这个记载十四到第十九节就让我们看到他家里也养了很多的人啊，一百多个人在那里吃饭，而且他还不收这个省长的俸禄。更让我们稀奇的是，你当你上面这样子做的时候，尼西米的家中的仆人和他的弟兄都是这样子。在这里他有一个对比，他说以前的省长和他们的那些仆人，他们都是做那些事。做什么事呢？就是榨取百姓，好像在官场上就是这样子，当你上梁不正，你下梁就歪了。所以说人家这个在网上有一个这个 这个故事啊，他说在中国某一个县镇里头，这个新的办公大楼建造成了。这个建造成的时候，这个书记啊就非常开心，这个揭幕典礼的时候就发看那个大门呐、啊，这个扫了一个对联呐、啊。这个书记啊说，那咱们就来一副对联吧。上联是什么呢？说实话办实事，一身正气。啊，就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这里是替老百姓服务的，我们是说实话办实事，我们是一身正气啊。那下联呢是不贪污不受贿，两袖清风。那个意思说我们这里头都是清官呐、啊，啊，清官的意思就是两袖清风，对着上面一身正气啊。哇，这些其他县府里头的这些官员都说，哎呀，写的太好了，太好了，真是就把这个我们的光景写出来了。这书记就看看大家说，哎，那横批谁写一个横批呀、啊？大家面面相视，没一个人敢写。这是正好一个老农来上树，经过这里，他说横批简单呐、啊，查无此人呐、啊，这是什么意思？哪有这回事啊？李希米之前所有的做官的都是贪污的，办什么事啥事也没办，就是为自己能够自己更多一点财富而已。但是李希米不是啊，李希米怎么样？他不但不收取俸禄，并且怎么样？他让所有很多的人来到他家中一同享受。所以说，你看到李希米，他这一个人，他不但是投入在神的这个工程的里面，外面他有城墙的建造，他自己。在面前，他活在神的面前，他在那里说了一句话，在第十五节那里说后半段，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的行。弟兄姐妹，再一次让我们提醒，今天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是根据什么？李希米他说，我因敬畏神，所以不这样行。所有以前的官长都是做这些事，但我是属神的，我不这样行，因我敬畏神。好，所以说当我们看到李希米他在这里重建城墙的时候，不仅仅是一个城墙，外面城墙的恢复而已，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是人的恢复。他借着他自己的榜样，他在那里表现出来一个属神的人在地上应该怎么样的。所以说在新约里头，让我们也看到保罗在那里说，你们要效法我。为什么你们要效法我呢？你保罗有什么了不起呢？不是你保罗有什么了不起啊？保罗说，因我要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因为保罗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因为保罗他是行在神话语当中的人。那在旧约里头，神兴起了尼西米，从他一个人开始，他响应神的呼召，他就回去到耶路撒冷，他就呼召百姓一同投身在这个恢复城墙的工程。我们看在那个时代就产生极大的影响力。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许我们说我们没办法做保罗，我们也没办法做李希米，但是我必须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人对着我们身边的人，我们都有多多少少的影响力。今天我们的影响力要问的是，是好的影响呢，还是坏的影响？ 我们是像尼西米所说那以往各个的省长那样子的影响呢，他是像带下像尼西米这样子的影响。你我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别人，你的家人，你的孩子，跟你在一起是否配搭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彼此互相影响。我们希望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所带出来的影响都是让人更多像的一位基督。你们要效仿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愿神恩待我们。我们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这些历史的记载，你把这些属灵的原则向我们开启。主，你知道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许多时候生活没有原则，我们也谢谢你，你把原则就放在你的话语当中。求主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原则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能够多多彰显你自己的美丽。因为你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你就是要恢复你的见证，而你的见证就在乎你的百姓的生活。我们求主你恩待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所在的地方都成为你那美好的见证。求主你祝福弟兄姐妹，祝福这个聚会，让这个见证，让这个聚会也成为这末世的金灯台，照亮这一代的人。祝我们感谢赞美，谢谢你，也求主你自己保守你的话，让你的话语安定在天。祝我们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